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周后呢，我是小董，陪你聊聊室内设计跟装修，分享我的实务经验，聊聊我的观点。好，在常常偷懒的自己，还有各种借口不更新的自己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居然能够坚持到现在第100集哦，我真的要哭出来了哦。那今天呢，因为忙得比较晚哦，那刚好今天早上啊，其实我有收到通知啊，就是有一位收听的朋友，他问了我一些什么隔空抓药的问题啊，哦，然后就跟他稍微聊一下嘛，哦，刚刚啊，大概十点快十一点吧，好，就大概跟他聊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后面他就跟我说，他是从第一集听到现在，哇靠，我他妈真的吓到，一开始那种音质他妈超级巴拉，你居然能够坚持到现在，我真的跟他说，他真的超屌，真的是真爱哦，真的是真爱，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其实也非常感谢哦，到现在录到现在100集了，哦，100集算是一个坎吧，哦，我觉得算是一个坎啊，那也非常感谢就是一直收听到现在或者是曾经收听过的每一位朋友。那其实前一阵子因为自己就是生了一点病嘛，生了一点病，那工作也很忙啊，反正就觉得这个玩票性质的东西其实也不知道能够录到什么时候。那在今天其实我稍微回顾了一下第一集的时间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两年前的九月了。那一直以来哦，其实都有收到我们收听朋友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啊，或者是业主哦，他想要为我，就是不是为我啦，是想要我帮他哦，做服务装修啦，不管是设计或是施工的部分，或者是他问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业内新人啊，他觉得听了我的节目，他觉得很有帮助啦，或者是一些我们业内同行嘛，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意见哦。那也因为前一阵子生病啊，其实收到很多很多。收听的朋友他们其实有跟我打气啊，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啦，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笑的是呢，居然有人说我讲话很像吴宗宪，我就问到底哪里像，我到底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难过呢？然后还有人哦，就是刚刚我刚刚回复的这一位听众哦，他说我讲话像酒后在聊天的感觉，到底哦，又不是喝很多，对不对？好啦，总之呢，反正就是我这些线上回答问题的部分，我就是有空有看到，我就是尽量回。那我尽我的能力，我知道的我就回。那线下，能够接设计、接案子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看缘分哦。毕竟我自己的公司，自己是老板，那手上的案子都已经快爆炸了。那我也是只有24个小时嘛，那除了工作，我还要分时间给家人，分时间给老婆，分时间给我要设计，要想要怎么画图。那还要分一些时间，像现在要来录音，那分一些时间照顾我的猫，其实我就还没有分出太多的时间给自己哦。那其实也不知道说这个节目我到底能够分享到什么时候哦。那当然了，我也知道我们这种小众型的节目呢，其实有没有我觉得整个 Podcast 界那么大，那网络上包含 YouTube 上面其实跟装修相关的资料也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有没有我也不是很重要啦，只是说现在有聊到这样。不过看到有问题的这些收听的朋友，那有因为我的回答哦，我的答案，然后就有把问题解决啦，或者是说他能够更了解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至少知道方向，不敢说解决问题，但至少他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去。那我有收到一些回馈哦，他会来跟我说后来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了哦，那后来他的设计师怎么样，后来他的师傅怎么样了，我能够收到这些文字上的回馈，讯息上的回馈，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反正到最后录到没东西讲哦，就反正装修怎么讲就是这几项啦，我觉得就是统整到最后你说东西都不一样吗？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原理啦或是原因其实都是一样的，怎么讲就是这几样啊。那因为我们 Podcast 嘛，没有影像啦或是图片之类的这些视觉辅助，其实我相信收听的人哦，我们收听的朋友个个都是天赋异禀哦。因为如果你没有刚好你家里是在装修，或者是说你刚好之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你是业内人士，或者是你刚好有做过功课哦，如果你只是一个一般的民众，一般的普通人要来听这个节目，然后你会听得很有趣，津津有乐吗？是这样讲吗？反正就是你听得很快乐的，我觉得那你一定是妈天赋异禀哦，你呢？不是哪边有你，就不是吃了针就是打药啊。反正这个本来就是小众方向，我自己觉得算是科普型、知识型的节目，而且是偏无聊的那一种哦。能到100集，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了啊。好啦，废话就到这边了。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在这个整个工程的过程、制造的过程中哦，身为业主的你呀， 在阶段性的验收到底有哪些重点是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的，这些重点中的重点。那如果你的设计师或是你的统包你的监造他并没有一些实质上的验收报告或者是验收照片施工照片等等，那你应该要怎么样跟他去现场验收，或者是你要在什么时间点跟他验收。那今天这个题目呢，灵感呢还是要感谢两位朋友，一个是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 Elsa， 这位朋友就上一集有提到的 Elsa， 因为他家找了设计师来装修嘛，那当然在快完成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那也是这个验收性的问题。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目前的案场的一个业主，那他家就是在也是怎么讲风风雨雨啊，因为他是自己发包自立自建，那在一阵风风雨雨之后呢，终于现在我进去装修了嘛，那也是遇到一些前人所留下来的一些算是小问题。那其实问题一样出在没有做一些比较重点性的维的不是维修啦，重点性的验收。那我们今天呢，因为为了要把这个范围尽量的涵盖，把所有的装修的这个范围尽量涵盖住，我们今天就以旧屋翻新这种比较全面的工程来做解说。然后解说这几个呢，就是它是一定身为业主的你或是同业的你一定要验收非常非常重要的验收点，这几个点只要你有验收好，至少你的后面并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你完成案子之后它并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顶多就是小问题可能修修补补换个东西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今天这几个点你要是漏掉其中一个任何一个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就是拆除。那拆除呢，其实它其实没有什么好验收的，就是我家就算有装潢有东西或者是我厕所要打掉干嘛的，就是我进去看就是空的就这样，它只要是空的就好。那打管线啊打什么电路那些，就是它的位置只要准就好了。那这些东西是谁负责呢？不是业主负责，而是身为设计师身为统包身为监造的你要去确认完之后，然后跟业主提出报告，哎，这些东西我都确认过了，以后有问题就是设计师负责，设计师再去找他下面的工班负责，或者是设计师的图自己没画到，反正责任就是要厘清。那拆除，特别要讲的是拆除的厕所，一定要确认，或者是说这个设计师在跟业主签约的时候你们所协调的到底是打掉瓷砖的表面，或者是所谓的打到见底。那打掉瓷砖的表面这个意思是，它仅仅就是将那块瓷砖打下来，可能它背后的粘着剂也顺便打掉，但是下面那一层旧的泥做打底层并没有敲除，所以你并不会看到最里面最里面最原始的建筑物结构。那如果你们协议的项目的拆除，在这个项目是打到见底，那就是连旧的，除了这个瓷砖之外了，就是连旧的这个泥做的打底层也要拆除，你会看到原来的砖头红砖啊，或者是原来的这个 RC 水泥的这个面，它就是最底最底的这个房子它本身的这个结构。那其实通常，我们都会选择打到见底啦，一来，大多数的旧翻新管线都会重设，所以你打到见底之后你会比较有足够的这个管线跑的这个重设的空间。那二来呢，因为旧的泥做的这个打底面，你也不知道它防水系数到底好不好，而且你在敲这个瓷砖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把防水层敲破，所以干脆就是打到见底重新打底重新做防水，那重新贴瓷砖整个重做，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毕竟你花钱嘛，还是得买个安心。再来第二个就是水路。那水路其实除了该给的这个什么冷水热水，要有水之外，位置要对之外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你压力是不是足够，尤其如果你是住在大楼或公寓末端，就是比较高楼层的人，或者是说你是透天，那你透天假设你家有四楼好了，那你可能你在四楼的房间的厕所，四楼房间的厕所再上去就顶楼嘛，那你四楼房间厕所水压可能就会比较小一点，因为你的楼层落差不够高，就像大楼末端的这个高楼层的这个厕所啦，或者是你的水管一样，因为没有设置加压马达的关系，你就有可能会有水压不足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要确认一下压力是不是足够。再来，管线，是不是在我刚刚讲的上一项那个拆除的时候是不是有打破，比如说不小心刺破一个洞，或者是说这个改好的管线它是不是有试水，有用这个合乎规定的压力去加压，然后确定它是不是不会漏水 哦、一定要确定好、哦、试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哦, 哦。你确定你的管线不会漏水，冷水不会漏，热水不会漏。再来就是你的排水管，切记切记一定要试水、哦、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把水灌进去嘛、哦、那你不是倒那种一罐两罐 700cc 那种保特瓶就好了、哦、你就是直接整桶给它下去、哦、或者是你直接接水管、哦、直接插到排水孔内，直接放水开个一分钟，你只要确认它的水不会从排水管里面堵塞满了不通然后满出来，确定它会把水排掉、哦、这样子就 OK 了、哦、因为如果你的排水孔或者是你的水管、哦、你有接的这个水管它会漏水啦，或者是排水孔堵塞没办法排水啦，你会因为下一个步骤可能是贴瓷砖或是粉光、哦、然后就把它盖过去了，你在这个阶段没有确认好没有弄好的话，你事后再弄会很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哦、你就要把墙壁拆掉或是瓷砖敲掉这样、哦、那再来第三点、哦、防水的部分也要试水、哦、那防水的试水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嘛，就是在你的比如说厕所做防水，你就把你的排水管用一个杯子或者是什么东西、哦、一块塑胶团把那个孔先塞住、哦、那你塞住不是把它塞到管里面，你就是塞住不要让水流进去就好了，把那个排水孔塞起来之后呢，你就故意放水在那个空间里面，让你的厕所里面充满了水、哦、放个3公分5公分这样，那放一段时间，静置一段时间之后，看水有没有明显的减少，看外面的墙壁或者是这个楼板有没有湿湿的、哦、那确认你的防水层不会漏水、哦、这个就是防水层重要的验收。再来电路管线的验收，包含插座，包含开关，包含网路，包含电视天线，所有的位置哦、它会不会通电你都必须要确认，然后你必须确认就是你插座要有电嘛，那该是110伏特就是110，该是220就是220嘛、哦、那开关没问题，可以开可以关，那是双切就双切，单切就单切，那网路要会通，电话线要会通，电视要有讯号。那有的人就会说啦，网路电视开关这些都是到完工的时候可能木柱都钉好灯具都装好才可以确定啊，哦，其实不是哦，上述我说的这四个功能、哦、其实都各有方法可以在工程的阶段就进行验收跟确认、哦、那其实身为业主的你、哦、你只需要让设计师或是统包去验收那些东西，他确认没问题就好了，你不用自己还在那边插座有没有电拿东西去插，开关有没有问题自己那边装灯泡不用、哦、你只需要让你的设计师或是你的统包或是你的师傅去确认上述事项它的功能性是正确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哦，如果你是施工者，如果你是设计师，有任何问题、哦、包含刚刚的试水，包含刚刚的管线的水路，包含这些电路，你最好在这个时间点，泥座还没进去，管线还没埋起来的这个时间点，就跟业主验收完毕，然后让师傅如果说有问题啦，比如说会漏水啊，没有电啊，线没拉好啦、啊、等等的，最好在让这个时间点就让师傅把这些问题通通解决掉，不然你后面真的很麻烦很麻烦，你钉上木座的你就要把木座拆掉，你抹上水泥的就要把水泥打掉，你铺上瓷砖的就要把瓷砖打掉，拜托不要在那边以为自己非常非常有钱好不好、哦、不要这样子搞，记得要在这个阶段就把上述的几个问题通通解决掉。再来、哦、第五个、哦、泥座的泄水坡度、哦、泥座做完啊，贴砖贴完之后要去检查它的泄水坡度是不是正常哦。那在施工完毕之后呢、哦、这个排水管的部分是不是有因为不小心的施、欸、不小心在施工嘛，大家总是会有不注意的时候嘛、欸、这个砂浆是不是不小心掉进去然后堵塞到排水管、哦、这些东西其实在工地、哦、你只要稍微不注意、哦、比如说做泄水坡度的时候或者是在做瓷砖的时候不小心多压了一下，可能这些泄水坡度就有点跑掉、哦、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啊，可能、欸、打个喷嚏啊，手上的那个水泥砂浆就、欸、掉一坨进去排水管里面了，然后不知道然后就堵塞了、哦、这些东西其实都要注意哦。那在泥座、欸、做完的时候、欸、就稍微验收一下、欸、确认排水管会通、欸、确认这个泄水没问题，好，那泥座就可以放心离开了。那再来第六个、哦、木座材料五金是不是跟图面相同，那当然啦、啊、图面可能会因为现场的这个建筑物的尺寸误差嘛，那有一些小小的修改啦、哦、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去注意现场送来的材料、哦、跟五金的部分是不是跟图面还有合约相同、哦、这个业主自己要注意一下、哦、最好是请你的设计师拍照给你，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工地的话、哦、那当然如果你自己可以去工地、欸、稍微看一下寻一寻啊，我觉得这样最好，像是一些比如说地甲醛的材料本来是 F1 它是不是把你换成 F3 或者是说诶，这个台湾制的材料，进口的材料是不是换成大陆制的，或者是说有缓冲把你换成没缓冲等等之类，这些东西有没有照着合约走。那这个情况其实也不是说真的业主要去现场认真一项一项的检查哦，而是你要注意比如说颜色、配色、木皮的形式哦，那五金的材料比如说型号啦，或者是它使用的方法的一些类型啊，类型五金的类型、产地啦，是不是有确实的写在图面或者是合约上哦？你这些东西你写的越详细，比如说XXX 的美耐板，然后它的编号可能是 A00527 之类的，或者是什么厂商的什么板子的什么颜色编号是多少，那什么样子的五金有没有缓冲，型号是多少，轨道手把，这些东西通通写在合约上，写的越详细越好，事后起争议的机会当然就会越来越少哦。再来第七项哦，油漆色号。那油漆色号呢，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也不算是验收啦，应该算是说这是一种方式，可以减少争议的方式哦。你如果可以打样就打样哦。所谓的打样呢，就是你选好颜色之后呢，请这个油漆师傅去先去调制这个小罐的这个漆，那到施工的现场去呢，比如说我这个是要涂在电视墙上的，那先在电视墙上涂一块，诶，在现场看起来这个颜色是不是跟你眼睛看色卡这个颜色有落差哦，试试看这个颜色就对了啦。当然啦，打样这个部分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有好好打样的话，其实你也会减少说很多人，其实在网络上大家也都有听过，选择色卡的颜色然后再涂上去墙壁之后，觉得它长得完全不一样，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颜色，然后事后在那边就是争执啊，说你是不是给我用不一样的颜色啦，还是说哦这个误差我不管啦，反正你就是要给我做出这种感觉之类等等的啦，不管是业主问题或者是油漆师傅的问题。总之我觉得有打样虽然会增加一点成本，但是至少后面一样啊，不会起争议嘛。好，那再来就是施工完毕之后你的验收，除了检查外观，好，你还是要请设计师陪同验收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哦，包含上面提到的给水、冷热水有没有水啦，这个饮水机正不正常啦，好，那排水是不是 OK 啦，比如说洗手槽的排水啦，然后那个干湿分离哦，淋浴间的排水啦，干的那边的排水啦，水管的排水、粪管的排水，电力是不是正确啦，是不是110，是不是220。那大概把握好上述这几个重点哦，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然后记得哦，千万记得，不管是施工项目啦、图面啦、合约啦，还是报价等等这些东西，最好都留下记录，最好都留下白纸黑字，然后互相签名画押，免得日后整个起争议会非常非常的落塞哦。那其实除了当然刚刚说的上述整个这个题目灵感，除了来自于业主、来自于我们收听的朋友之外呢，哦，其实之前收到的很多很多的我们收听的这些朋友，当然他问的可能是一些工程上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些工程上的问题，因为他跟设计师、他跟统包可能会有一些认知上的落差，然后就会慢慢追究嘛。哦，他问我问题，我就会提出几个问题，请他回答。哦，请问我问题的这个朋友回答啦哈。那至少有五成哦，追究到最后哦，其实除了师傅跟设计师本身他们自己去推脱、推诿这些问题啦，或者是打死不承认之外哦，大部分的争议都是因为合约图面没有写清楚哦，然后才导致后面在那边责任分不清啊，谁该付钱不付钱，或者是谁觉得那是谁应该做的，但是那个某某某又不来做啊，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去拖时间多花钱，最多最多就是因为合约图面一开始没写清楚，大家都是口头讲，因为信任嘛，可是到最后不管是金钱上，或者是信任感上，或者是甚至自己的家里未来要住的，都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哦。所以记得哦，所有的项目你能够写得越细越好，就是写在合约，不然就是标在图面上，反正跟他弄好就好了。我今天一直重复这几个字，合约跟图面、合约跟图面，还有你这些验收的时候一定要留下白纸黑字，一定要留下资讯书面讯息啊。好啦，讲很多，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虽然说时间不是很长哦，只有19分、20分左右。那因为工作关系其实也蛮忙的啦哦，这个周末要在工地度过了，我美好的六日又这样子不见啦，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哦。好啦，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搜寻这种红亮私讯我，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下你的留言。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